哈利路亚，感谢神的恩典，非常高兴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生命之粮这个广播节目，愿神祝福您与您的全家。亲爱的朋友，在将近2000年前主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他曾经说过，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是一句非常有意义的话，而且对每个人都有深切的关系，绝对是值得我们去查考探讨的。首先，主耶稣是生命之粮，这是什么意思呢？对我们的生命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有主耶稣的人生与没有主耶稣的人生又会有什么不同呢？在人的一生结束的时候，有主耶稣又会有什么好处呢？如果主耶稣对我们的生命是这么的重要，那么我们现在又该如何去追寻探索他呢？在开始介绍今天要谈的主题之前，让我们一起先恭敬地将以下的时间摆在神的面前，愿神借着圣灵感动我们，并将真理启示出来，让我们能明白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以及人类的独一真神，人类唯一的救主，主耶稣基督。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感谢天上的真神赐给我们自由平安的时间，让我们有机会根据圣经神的话语来谈论真神的事情。因为圣经约伯记第22章第21节说道，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今天我们就来查考真神的本质第一部分，让我们认识创造天地万物和人类的真神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圣灵。世界上60多亿的人口，有许许多多不同的民族，几乎每个民族所敬拜的神都不只是一位而已。在这么多宗教里，这么多的神明当中，我们又如何以聪明的头脑去判断真假，选择我们所当敬拜的真神呢？到底哪位是古代的伟人，值得后代的人去效法学习？哪一位却是杜撰出来的虚拟人物，根本非人也非神？哪一些是迷信的产物，不值得人们去敬拜的？又哪一些是空中运行的邪灵的工作，要迷惑世人远离真神，使人失去进天国享永生的福气？这都要祈求真神赏赐我们聪明智慧，才能够慎思明辨。我们要谈到真神第一个特点是看不见的灵。1900多年前，当天上的真神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世，在犹太国传福音救人的时候，他曾经对撒玛利亚拜偶像的妇人做个人布道， 耶稣对他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天父真神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这个故事记载于约翰福音第四章第21节到24节，乃是告诉我们，真神不是属物质的偶像，也不是世上的伟人，他不需要人类到某个地方去膜拜，也不需要人预备很多的祭物来敬拜，因为真神是充满宇宙万有的灵，是肉眼看不见的，当然不是没有生命的物质，需要人来雕刻或者安置或者装饰。真神乃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圣灵，只要人类以心灵和诚实敬拜他，就能够蒙他喜悦，得到他的施恩眷顾，保守我们平安幸福。中华民国的蒋介石总统曾经发表一句名言：人生不可无宗教信仰，但不可有世俗之迷信。乃告诉我们，天地之间既然有掌管人类生命的真神，我们的生死祸患都在他的手中，那么就要找到这位真神，相信他，仰望他，向他寻求帮助。因为带有肉体的人有许多的软弱无法克服，体力有限，能力有限，生命有限，除非找到无所不能的真神，否则人生将没有依靠，找不到真正的帮助。所以千万不可不经过理智的判断，就随意追随世俗的信仰，去敬拜假神偶像，而害苦了自己，既得不到今生的帮助，更谈不上来生的福气。这么说来，我们又怎么去寻找正确的宗教信仰呢？又怎么样能够用心灵和诚实敬拜这位充满万有的真神呢？且让我们先根据圣经这本基督教的宝典来认识真神的本质，如此才能够对我们所敬拜的这个对象做合理正确的判断。首先，我们来谈论真神无所不能的本质。圣经创世纪第17章记载，当以色列民族的祖先亚伯兰99岁时，真神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订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这是真神直接向人表明他是无所不能的神，也告诉亚伯兰，虽然人有软弱，要在各方面达到完全的地步并不容易，但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只要信靠真神，竭力追求，一个平凡的人也能够靠神达到完全的地步。所以古圣徒约伯在接受极大的患难之后，他认识真神的伟大，他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多么奇妙的认知啊！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谈论神所造的万物和人类，来了解这位无所不能的真神，让我们生出坚定不移的信心。在圣经的开头，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开始，记载着真神如何创造浩瀚的宇宙。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就这样，有神的灵在运行，加上神的命令，就创造出天地之间的万物。第一日神创造了光，第二日神创造了空气，第三日神将海洋和陆地分开，并且命令土地长出了青草、树木、水果。第四日神创造了日月和星辰，第五日神造了鱼虾水族和飞禽，第六日神创造了动物牲畜昆虫野兽，最后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这是多么奇妙的能力啊！ 借着神的灵运行，加上神的话语下命令，就创造出天地间数算不尽种类繁多的万物来，显明真神伟大的能力。大约在4000多年前，真神从万民中拣选了一人亚伯拉罕，对他显现，对他应许说，要使他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这么多。然而一年又一年过去，他和妻子撒拉都没有生小孩，一直到他99岁，妻子89岁时，神才向他显现，告诉他明年这个时候你要生小孩。他的妻子撒拉暗笑在心，觉得这是非常可笑的事情。然而真神是生命的根源，他能成就大事，完成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果然在亚伯拉罕100岁，妻子90岁的时候，生下了独生子以撒，显示出真神是无所不能的创造者。因此罗马书第4章第17节到22节里提到，真神能够叫死人复活，让身体如同已经死的亚伯拉罕恢复年轻，让已经断绝生育的妻子怀孕，而在一个老妇人的腹中产下了一个男婴。可见真神是死无变有的真神，他的能力太奇妙了。大约在3300多年前，以色列的领袖约书亚已经带领百姓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有一次与亚摩利人征战，神使以色列人战胜。当时约书亚向神祷告，求神使太阳停在基遍，月亮停在亚亚伦谷。神果真垂听他的祷告，让日月停留，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只等到以色列民完全得胜。可见真神掌管日月星辰，他是无所不能的掌权者。这故事记载在圣经约书亚记第10章。在2700多年前，真神看到亚述国的首都尼尼微城恶贯满盈，是该灭亡的时候了。但慈爱的神要给他们有一次悔改的机会，就差遣以色列国的先知约拿去传警告。无奈这个约拿先知可能是害怕尼尼微人的凶残，就逃避真神的命令，从约帕港口搭船要逃往西方的他施。然而无所不能的真神就在地中海上兴起了大风浪，让船上众人都非常害怕，用抽签的方式找出罪魁祸首约拿。后来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将约拿扔入大海当中，风浪就马上平静了。神却在此时安排一条大鱼将约拿吞下，经过3天3夜的折磨，让约拿在鱼的肚子中痛苦难当，向神忏悔祷告。神就命令这条鱼将它吐出来在干地上，让约拿能够前往尼尼微城传警告，使尼尼微王及百姓都能够禁食忏悔，祈求真神怜悯，并离弃所中的强暴和恶道。在真神查看之下，就改变了心意，不把这个灾祸降在他们身上。这奇妙的故事让我们认识真神的伟大，他掌管大海，控制风浪，指挥大鱼，保住约拿的生命，并且饶恕尼尼微人的罪过。在2000多年前，有一个亚兰王的元帅叫做乃曼，虽然是大能的勇士，有辉煌的战绩，但是他身上却长了大麻风，没有人能够医好他的病。幸好在他的家中有一位小婢女是以色列人，就建议他到以色列国找真神的先知以利沙。以利沙只有指示这位元帅到约旦河中沐浴7次，他的肉就必复原。起初这位元帅骄傲而且没有信心，但是经过聪明的仆人劝勉，他就照着先知的话去做。果然在沐浴7次之后，他的肉就复原了，好像小孩子的肉一样完全洁净。这故事记载在列王记下第5章，让我们认识到真神是创造人类肉体的神，只要是他愿意，就必定能够医治我们各样的疾病。真神奇妙的能力也显明在人类的生活当中。大约在3400年前， 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过红海，走旷野路40年的时候，神的百姓无法在同一个地点停留很久，因此无法耕种而收成。神就吩咐百姓清晨出去，在路上捡拾像白霜的小圆物，作为旷野中的食物，养活大约200多万的人民。这就是神从天降下来的玛纳，显明真神对子民的慈爱。此故事记载于出埃及记第16章，在旧约圣经生命记第8章第4节及尼希米记第9章第21节里面记载，神的百姓走旷野路40年之久，真神养育他们，他们就一无所缺，衣服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肿胀，这是多么奇妙的事情！这些都在在的显示真神无所不能的大爱。天上的真神，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他的能力从古至今都未曾改变。1975年5月，台湾东部花莲县的真耶稣教会举行献堂礼，因为台风把会堂吹倒了，他们不得不重建新的会堂。虽然在故乡只有15名信徒，但神的能力帮助他们。在建造会堂的期间，有一则奇妙的见证。有一位弟兄为了要赚钱来建造新的会堂，就到高雄港去工作，常常要出海捕鱼，留在故乡的太太和3个小孩。在安息日的时候，因为没有会堂聚会，只好搭车到新社聚会。一个安息日，小孩生病不能去教会，只好在家里奉主耶稣圣名自己一家聚会，唱诗、祷告、读经。突然听到外面有嘈杂的声音，跑出去一看，哇，大事不妙！因为北边失火，烧得非常的厉害，所有的房子因为都是茅草屋，所以火星四飞，已经烧到家里的牛槽。他着急地背着孩子，拿着水桶装着水，用一个梯子一下子就爬上了屋顶。但是火势凶猛，很快的就接近他，下面的邻居一直喊叫，快下来呀、啊、快下来呀、啊！”这时他也发现情况不妙，但是两腿已经瘫软而无法移动。这时候的他只好跪在屋顶，向天上的真神祷告，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赶火，火退去吧，火退去吧。奇妙的主耶稣恩典，手一比，火就退后转向了。下面有天主教徒，他们看见奇妙神迹，也跟着喊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赶火。他喊了几次奉主名赶火，奇妙啊奇妙，本来是吹北风，竟然变成吹南风。此时在北边的2户人家已经烧毁了，他们的牛槽也已经烧掉了，但大火却平息。几天之后，丈夫从高雄回来，看见房子，听见神的看顾，心中一直感谢主耶稣看顾他的子民。显然我们可以知道，真神听我们的祷告呼求，他有能力拯救我们，风和火都要听从他，因为他是宇宙的主宰。进入21世纪，在台北有一位高先生，由航运公司退休下来，虽然领了退休金，可以自由自在的生活，但是他却快乐不起来。因为长久缠身的气喘病，让他不得不4小时就要吃一次药，否则会喘不过气来。每天都靠着药品才能度日的他，半夜也要起来服药，真是辛苦又难过。有一天，他忽然想要寻找一种信仰来当作依靠，在偶然的机会里，他捡到了真耶稣教会的见证传单，上面有参加圣经函授课程的方法，于是他就写信报名要参加，总会的宣道处就寄了圣经函授课程给他阅读，因此在课程学习中认识了真神，领会了不少的道理。他也一课又一课认真的填写作业寄了回去，真奇妙，每次成绩都及格，心中充满了成就感。一段时间过去了，最后的一课测验题寄出去了，因为太高兴竟然忘记服气喘药就睡着了。奇妙，说也奇妙，怎么气喘没有发作？在那一夜，他舒舒服服地睡着了，神就这样医治了他的疾病。直到他醒来，才知道真神医治他的大能力，心中非常欢喜， 一遇到人就做见证。高先生又打电话到总会，联络注目北投教会的潘传道去访问。那天下着小雨，他竟然站在巷口迎接传道，并且见证自己蒙恩的经过，又带着传道参观了量铁柜的药物。几十年来他如何辛苦的度过，真是可想而知。我高先生参加了圣经函授课程，心中有了真神耶稣，心灵也有了寄托。圣经的真理使他能够自由，连气喘的重病也痊愈了。他来到了教会，参加了布道会，到讲台前面跪着祷告，主耶稣喜悦他，赏赐圣灵给他。当圣灵临到他时，本来念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竟然舌头跳动，说出奇妙的舌音。圣灵和真理坚定他的心，不久之后他就受洗归主了。如今他能够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地敬拜天上的真神，他的人生有了永生的盼望，他的生活得到圆满的改善。亲爱的朋友，现在让我们低头闭目，向天上的真神祷告。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祷告。至尊至大的真神啊，你是创造万物的主宰，你的能力无法测度，你的恩典何等丰盛。虽然你是看不见的圣灵，但是却充满了整个宇宙万有，因为你无所不在，我们随时随地都能向你祷告祈求。亲爱的主，我们的身体是你所造的，我们的生命是你所赏赐的。你为我们安排十字架的救恩，让我们因为信靠你而得救。我们心中时常感恩，愿你的圣灵感动来到你面前的人，都能够谦卑领受天国的福音。也愿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施恩怜悯需要你帮助的人。哈利路亚，阿们。